偶然的命运之鸟一齐飞落在了特蕾莎的肩头。在这些鸟儿们的触动下，特蕾莎请了一个星期的假，没有告诉母亲，就上了火车。她不时地去火车的洗手间照镜子，祈求自己的灵魂在生命中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，一刻也不要丢弃她肉体的甲板。就这样，她不断照着镜子，忽然害怕起来，因为她觉得喉咙发炎。莫非她会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里发病吗？但是不可能有退路了。他在车站给托马斯打了电话，门打开时，他的肚子里突然传出了可怕的咕噜声。他感到羞耻，仿佛母亲就在他肚子里，听见母亲在那里对他的约会冷嘲热讽，要让他扫兴。一开始他以为托马斯会因为这失礼的响声将他拒之门外，而托马斯却一下子把他拥在了怀中。他感激托马斯，并不介意他肚子里发出的咕噜声，泪眼朦胧，倍加狂热地亲他。没过一分钟，他们就做起爱来。做爱的时候，特蕾莎一直在叫，她已经在发烧，她感冒了。那条给肺部输送空气的管道红红的，并且已经堵了。特蕾莎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提着一个沉沉的箱子，里边塞满了她所有的衣物。她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回那个小镇了。托马斯请她第二天晚上去他家，于是特蕾莎在一个低档的旅馆待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，特蕾莎把箱子寄存在火车站的行李处，在布拉格的大街上游逛了整整一天。她的腋下一直夹着那本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到了晚上，她按响门铃，托马斯开了门。特蕾莎一直没有放下那本书，仿佛那本书就是他迈进托马斯世界的门票。他明白这张可怜的门票是他唯一的通行证，为此他真忍不住想哭。为了不让自己哭出声来，他不停地大声说话，一边说一边笑。而托马斯还是和上次一样，几乎在他跨进门槛的一瞬间就把他拥在怀里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做爱。特蕾莎跌落在一片浓雾里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，除了自己的叫声。那不是喘息，也不是呻吟，是真正的叫喊。叫声太大了，托马斯不得不让头偏离他的脸远一点，仿佛这尖叫声就要震裂他的耳膜。这不是肉欲的发泄，所谓肉欲，便是极度调动重感官的，比如热切地注视对方的一举一动，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的每一丝声响。恰恰相反，特蕾莎的叫喊却是为了让感官迟钝，使他们无法去注视、去倾听。在特蕾莎体内发出的喊叫，是为了表达她那幼稚的理想主义的爱情，要消除一切矛盾，消除肉体和灵魂的两重性，甚至消除时间。她的眼睛是紧闭着的吗？不，但他们什么也不看，只是盯着空空的天花板。时而特蕾莎会猛烈地扭着头，一会儿向左，一会儿向右。后来叫声终于平息了，特蕾莎在托马斯身边睡着了。 整夜都抓着托马斯的手。打从八岁开始，特蕾莎入睡时就用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，想象自己就这样握着所爱的男人，他生命中的那个男人。因此也就不难理解，特蕾莎在熟睡中这样死死地抓着托马斯的手，因为从孩提时代起，他就这样去准备，去练习了。一个女孩子非但没有出人头地，反而不得不伺候酒鬼们喝酒，星期天又要给弟妹洗脏衣服。这样一个女孩子身上渐渐地聚集着一股巨大的生命潜能，对那些上了大学对着书本就打哈欠的人来说，这是难以想象的。特蕾莎读的书比他们多，对生活的了解也比他们透彻，但特蕾莎自己从未意识到这些。自学者和学生的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广度，而在于生命力和自信心的差异。特蕾莎一到布拉格就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之中，但这份激情既高涨又脆弱。她好像总害怕有一天人们会对她说，这里不属于你，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吧。她生活的全部渴望寄于一线，那就是托马斯的声音。正是这声音让特蕾莎那羞怯的深藏在体内的灵魂升腾起来。他在一家杂志社的照片冲洗室找到了一份差事，但他并不因此满足。他想自己去拍摄照片，托马斯的女友萨比娜借给他了几本著名摄影师的摄影作品集。有一次在咖啡馆遇到了他，萨贝娜还指着打开的作品集给他解释这些照片到底有趣在什么地方。特蕾莎静静地听着，那副专注的神情是做老师的在学生脸上难得看到的。多亏了萨比娜，特蕾莎明白了摄影作品和绘画之间有着同源的关系，所以一有什么展览，特蕾莎便逼着托马斯陪她去看。不久，特蕾莎就在杂志上成功地发表了自己的摄影作品。再后来，他离开了照片冲洗室，和杂志社的专业摄影师一起工作。那天晚上，他们两个和一些朋友去一家小酒馆，一起庆贺他高升。大家在一起跳起舞来，托马斯的脸色却变得阴沉沉的。特蕾莎非要知道托马斯到底怎么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托马斯只好向他招认，看见特蕾莎和自己的那个同事跳舞，他心里嫉妒了。特蕾莎一连问了十来遍，我真的让你嫉妒了？就仿佛托马斯宣布他荣获了诺贝尔奖，而他实在不敢相信。特蕾莎一把搂住了托马斯的腰，拉着他在房间里跳起了舞，完全不是刚才在酒馆舞池里跳的那种交谊舞，而是一种充满了乡村气息的奥弗涅民间舞，一连串夸张的舞步。他还不时高高地举起腿，笨拙地又蹦又跳，拉着托马斯在房间里四处乱转。不过很可惜，很快就轮到特蕾莎嫉妒了。对于托马斯来说，特蕾莎的嫉妒可不是什么诺贝尔奖，而是一种负担。这种负担直到托马斯临死前一两年他才得以摆脱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